眼处闻声始得知。窦山良价祖师于悟得无情说法后作颂云：也大奇，也大奇，无情说法不思议，若将耳听终难会，眼处闻声始得知。这是他明悟了无说之说的微妙，豁开了正眼，流露出来的庆快心情。原本思道是无言可说，无话可表的无限风流奇特的韵事，一落言权变成窠臼，而非本来面目了。所以古德常说，若问此事，父母所生口，终不向你道。或云欲会思道，须向言语道断心行路绝处见。或又云向上一着千圣不传等等。总之思道是不可言传，只可意会的之理。究实讲来，非但出世悟道之大事无可言传，即世俗之事往往到了微妙处亦莫可言宣，只可心领神会。此时无声胜有声，即是描绘此种微妙境界。说法开示，只好旁敲侧击，轰云托月，略示端倪，无法将真心全盘描绘出来给人看。因此物无可比拟，说此一物即不重，无法开口。不然怎么说向上一着千圣不传呢？难道学佛修道也保守秘密，像世人的祖传秘方一样密不传人，任其湮灭吗？假如真这样，释迦文佛也无需从兜率下生现身说法了。但到这关键时刻，要接引人又无可言表，怎么办呢？祖师们有一着绝妙的活：拂袖归方丈，微露一线风光，以让心有灵犀一点通的英俊汉子从这里悟去。这无声之说确实胜似有声。昔傅大士为梁武帝讲《金刚经》，升座后以戒尺挥按一下，便下座归方丈。宝智公在侧云：大士讲精进，请看多少神俊利落，这金刚般若岂是言语讲得清的？又如须菩提洞中宴坐，释提还音与花供养。须菩提问：阿谁为我与花？帝释云：我敬尊者善说般若，故与花为供。须菩提云：我未尝说法。帝释云：你无说，我无闻，思真般若精髓。可见无说无闻乃正说正闻也。学者读了眼处闻声始得知这首颂，往往误会以为要能眼处闻声，须发神通始得。就像现在做气功的人有特异功能，耳朵能看字，眼睛能闻声一样，六根能互用了，才能听见无情说的法。殊不知无情说法是无说而说，不是有个微细的声音，等你不用耳朵听，用眼睛也能闻时才能听见的。这无情说法是触景生慧，心领神会，无闻而闻的一种心开意解的微妙神境，正不需等你发了神通才能听见它的法音。比如我们早上看见开得无比艳丽的鲜花，到晚上萎谢了，就明白人世的无常。看见月亮时圆时缺，而月体时无盈亏，就反省人身与万物。假象虽有生灭消失，而本体时无来去增损。又比如世俗间的楚润而雨，月韵而风，见微知著的经验之谈，又何尝要发神通而后才能知道呢？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能触景生情，举一反三，未尝不是神通妙用。因为我们一举手一投足，乃至穿衣吃饭屙屎放尿，无一不是当人本性的神用。离开本性 这个世界就毫无生气，什么亦动不了。所以庞居士说，神通与妙用，运水与搬柴，这不是一切举措与诸思想言论俱是神通妙用的明确写照吗？由此看来，所谓神通就是神用无阻，不驻着在物境上，为事物遮隔阻断，而随缘应用无碍。这是人人本具的功德，是极稀松平常的事，没有什么稀奇神妙，不必大惊小怪，更不消执着追求。当然，我们经过勤苦锻炼，除尽物欲的盖障，是可以发挥超常的神用的，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微细声音，如达摩大师闻已行如雷鸣，道信禅师度牛头绒时，虽然睡得鼾声如雷，却听见懒绒禅师身上的两个白狮打架，一个跌在地上跌断了腿呼痛，而不倒单未睡觉的懒绒却无闻。这种神通看来稀奇，确实引人神往，但这是人人本具的功能，不是从外追求得来的。我们只要希望归真，于识得本性后加以绵密保任，不随念走，不跟境流，漏尽烦恼，恢复本性光明，即能六通齐发。若未悟本真，向外求取，徒劳神思，绝不可得。既获得之，着相助境，皆是运魔，非但不能成圣，着魔倒有份在。仰山禅师云，我今分明向汝说，切莫凑拨，但向自己性海如实而修，不要三明六通。何以故？此事胜莫边事。如今只要实心达性，但得其本，不愁其末，他时日后自具足在。若未得本，总将勤学他，向外持求，亦不能得，得亦不真。这话说得真是对，为道者金玉良言。常见某些自以为得神通者，不经多时，所谓神通不知道哪里去了，能看见的看不见了，能听见或先知的也听不见或不知道了。有的因用某种起用的秘法求得来的神通，因心未空故，乍见某种恐怖形象，吓得魂不附体而发了神经病。有的因先知某种劫难将发生而身心不安，精神不宁，生了大病，并于临命终时什么亦不知不晓，糊里糊涂的随业流转恶道去了。更有的因鬼神或精灵附体，发了些所谓的神通，给人家治病看风水算命什么的，不多时便精神错乱，呜呼哀哉了。我说这些话不是吓唬大家，实因见得多了，不忍让后进者步入歧途，修道不成，反疑祸患。所以大声疾呼，希望大家真诚修道，务求神通。要发神通，须于明心见性后，更在日用中精勤磨练，将妄习消尽，先正漏尽通，然后启发五神通，那才是真正正得的本性本具的神通，那才是永远不会消亡、亘古长存不变的神通。这是大日经说的修行正路，学者千万不要划口读过。在修行途中，除了上述的不能着神通以求外，还有许多常见的误解，今则其要略述于后。一、重奇特玄妙，不重正知见。时人学佛往往只寻颠倒见，不重正知见，所以成就者少。大慧稿禅师云，学人如问如何是佛，答他即心即佛，却以为寻常，不予重视。即质问如何是佛，云灯笼圆壁上天台，便道是奇特，岂不是寻颠倒。于此可见古人以其重奇特玄妙之端， 难怪近十人更被加屈众玄妙。你如叫他端坐参禅或念佛，他便以为枯燥无味，无甚玄妙而不修。如教他修个天眼通或他心通等法，则欣然从命，乐于接受。殊不知这只是引人入歧途而不能了生死的幻术一通，习之堂丧光阴，毫无实意，弄得不好还要造业受报。但时人趋之若鹜，唯恐不得其传，此所以步入歧途而不自知，是寻常正之见如粪土，塞自悟门而不得入佛之见之大病也。二，着死空，以为空而不动是道，不识这震日起作用的是真性。不用功的人勿论，真肯用功者往往着空相，以为空而不动是道，而不知思道重在识得本来，不着相，不为境转而能活泼泼的启用，方得真实受用。如云记参南权问，摩尼诸人不识如来藏里亲收得，如何是如来藏？权曰，与汝往来者是，亦即妄念来去不停之处也。即曰，不往来者如何？亦指空而不动也。权曰，亦是。即进问曰，如何是诸？此问是正着。权召曰，云记。即应诺，急需在此处着眼，这应诺的是谁而不识，可唏嘘。这汉竟猛然错过。权喝曰，去，汝不会我语。由此可见，只住空而不识本来者，只是金而非宝珠，欲得真实受用，须于识得本来后绵密保任，除尽旧习，方能见真玄奥。常住空中只能练成土木金石般的死水一潭，是病非道，故真明心见性者绝不常住死空也。三，一念不生常莫再定。一般人总以为明心见性的人是时时一念不生的住在默然空中的，否则即不明开悟。其实发明心性即为大总持，能起一切妙用而无所不惧。若一念不生的守住空性，不能活泼泼见之于用，即死在空相上，非但不能得真实受用，也无从彻见全身。昔有一慧和尚曾参南泉来，有僧问和尚见南泉后如何，慧默然。僧又进问云，和尚未见南泉前怎么生？慧曰，不可更别有也。观此语慧，和尚着在默然空里。所以玄沙和尚说他百尺竿头坐的人，虽然得入未为真，百尺竿头更进步，十方世界现全身。思道须净裸裸赤洒洒，纵横自在，与夺无拘，一丝不挂，一尘不染，定亦得，动亦得，行住坐卧无可无不可，方是真悟。四，背诵佛经积累功德以求开悟。有很多学佛者因见佛说诵经功德不可思议，乃着功德相，以多诵为贵，而不参究其中奥义，以为诵得越多功德越大，乃至能倒背顺背，功德愈不可思议，这样累积功德即可开悟。殊不知这样诵而不知其意，只如鹦鹉学舌，何能打开心扉亲见佛性？大愚之和尚闻有僧日诵《金刚经》百部，乃令侍者请至问曰，闻你日诵《金刚经》百部否？僧云，是。之曰，如可曾参经义？僧云，不曾。之曰，汝但日诵一部参究佛意，若一句下悟去， 如饮海水一滴，便知百川之味。僧如教，一日诵至，应如是知，如是见，如是信解，不生法相处，蓦然有醒。可见诵经需参究佛意，方有入处。只贪功德，多多益善，只执善因，种福田而无真实成佛之功德也。五，贵机锋敏捷，不重真实所履。时人都以为开悟人一定机锋敏捷，若应机稍迟，定未悟道。其实这和开悟后未发神通，须待除习一样，不是衡量道人悟与未悟的一定标准。如宝峰元首座，有道之士也，答话机锋迟钝，红觉泛号为元五斗，盖开口答话须待吹得五斗米熟，方达得一转语。大会稿云，修道者不必有机锋方为开悟。西云，盖智和尚道眼明白，因太守入山气谈空庭，问如何是空庭。智云，只是个谈空庭。太守不喜，令去问本禅师，本云只将庭说法，何用口谈空。太守乃喜，迁本注云盖，若论道以本矫治，则大远在，乃知真实事不可以讥讽取。可见说的口滑者，未必皆真悟道人也。总之，五人修道贵见地纯正，死心塌地，真实参究，不可稍存侥幸之心，走捷径而误入旁门，搞神通而错头魔道，更不可误听非言，祸乱本性，塞自误门而唐丧光阴，错过一生。关于无情说法，故需眼处闻声始得知，即宗下大德无声之直指，学人也未尝不需眼处闻声也。例如天龙树指，据之会得一指头禅；龙潭吹竹，得山醒悟；鸟科吹毛，逝者得止。这岂不与因无情无声之说而醒悟无二无别吗？盖所谓有情无情与有声无声者，乃五人之忘情分别也。五人因无名故，只取色身四大为我，一气其余为气世间，判为无情。殊不知这山河大地草木丛林，无一非我。苟功夫得力，忘情消融，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陨，则真心无所不变，哪里还有有情无情之分与有生无生之别呢？就世俗讲，五人一旦舍报离开色体，这色壳岂不也和木石一样变成无情了吗？所以我们只要不忘执分别，有情无情就融为一体，有声无声化作一团，无彼此之分了。经云，有情无情同源种质，即此之谓也。有情无情和有声无声既无分，也就不存在眼闻耳闻之别了。这一点会通了，眼处闻声毫无神奇可言，正不须发神通而后得之也。说到神通，耳处闻声也未尝不是神通，因耳朵能闻声全是真心的作用，离开真心什么也听不见。现代科学家也明白了一点，不是耳朵所闻的道理。他们说眼睛不能见，耳朵不能闻，我们之所以能见能闻，全是大脑的作用。大脑一有病，眼就不能见，耳就不能闻了。他们把能见能闻的功能归之于大脑，已较常人进了一步，但还不完全正确，因为大脑神经只如电网，要起作用还需通电，电不通，电网虽密布也不起作用，这电就是我们的真心呢。所以我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莫不是真心的妙用。我们整天在妙用之中而不自知，反向别处另求妙用，岂不愚痴之甚？宗下大德常云，坐在饭箩边， 恶煞人无数，良可楷也。再进一步说，假如在问法闻法的紧要关头，心有所住，志有所隔，虽经明眼宗师亲切指示，何能抓住这稍纵即逝的刹那而默契妙语，明见本性？故此耳闻虽非神通，而又非不神通，不神通而又不着神通，思真正神通也。但因此种真正神通皆人人能办得到，大家反倒以为稀松平常，不以为奇了。智若非一般人所能者，以少见多怪故，是为神奇，直为神通，其实也是人人皆具的，只以妄情所隔，五欲所盖，不能显发而已。我们苟能如上所说通身放下，在行住坐卧处时时回光返照，一念熏修，则挥破生死情关，放大光明，现大神通，非难事也。正是无情说法无可议，眼处闻声亦非奇，穿衣吃饭寻常事，皆我神用莫狐疑，无说有闻皆不着，随缘任运自得宜。直指与参话头，达摩西来传佛心印，直指人心见性成佛，未月有参话头之说，盖禅乃涅盘妙心，正法眼藏，系人人本具的天真佛性，不因修得，不用求成，只因迷于声色，忘失本真，造业受报，方才沉沦六道。苟能醒悟一切声色获利皆如空花水月，无可追求，毅然放舍，毫无粘着，则不需修法，当下即可回复本真而归家稳坐。因之以上诸祖皆直接指示学人，令于言下悟去，不用顿至学人绕路参话头，唐丧光阴。如问如何是佛，则答曰：即心是佛。或问清谈对面非佛而何，或曰：我与汝道，恐汝不信。其学人诚惶诚恐的道，和尚诚语，学人焉敢不信？则答曰：即汝便是。或更召唤学人，其一应诺，则指示曰：即此事，别无他物。或反下一问：是什么？使学人反省而悟。宗门祖上，自释迦文佛拈花，迦叶微笑印心，开思雄脉，古今独树一帜的教外别传宗派后，下至唐宋以前的列圣先贤所有开示学人的语句寄诵，莫不赤裸裸地直视学人以真心，从不叫人做参话头功夫。如宝智公道，思道本来现成，不用求，不用学，无你用心处，只当下一息便是。又于十二时歌中末两句道：未了之人听一言，指着如今谁动口，说得多少亲切明白。善慧大士曰：有物先天地，无形本寂寥，能为万物主，不逐四时雕。令又直指云：夜夜抱佛眠，朝朝还共起，起坐朕相随，与莫同居止。纤毫不相离，如身影相似，欲识佛去处，指这与生事。大士心王明更是千古真名，其中道：决定是有，不见其形，身内居庭，面门出入，应物随行，非去来今。说得多少坦率，真切痛快，大事真可谓老婆心切矣。南岳慧思曰：道缘不远，性海非遥，但向己求，莫从他觅，觅既不得，得即不真。 又曰顿悟心源开宝藏，隐显通灵现真相，纵令逼塞满虚空，看时不见微尘相，可笑悟兮无比旷，口吐明珠光晃晃。又曰天不能盖，地不载，无去无来无障碍，无长无短无轻黄，不在中间及内外，超群出众太虚玄，只悟传心人不会。古人直指传心，可谓婆心切矣，而人不会，良可哀也。布袋和尚云，指个心，心心是佛，十方世界最灵悟，纵横妙用可连生，一切不如心真实。又曰无有一区佛，世人皆不识，不塑亦不装，不雕亦不刻，无一滴泥灰，无一点彩色，人画画不成，贼偷偷不得，体相本自然，清净非浮世，虽然是一区，分身千百亿。此谚说得如此爽快明白，使人一见了然无疑，还用参什么话头呢？祖师禅就这么直截了当，使人于言下大悟去，不用迂回曲折的绕路做功夫。但这直下开示人见性，无修无证亦无德的法门，不仅禅宗如此，即密宗的高深密法阿底约嘎也不例外。他们开示学人，应知佛与传承诸上师及我心无别，见定行一切行持皆摄于心，一切染净诸法通通在现前离垢空明豁朗的内证智本觉或本性中完全具意，不需用戒制为入门而勤修，只悟此当前种种显现皆我真心所化之相，无取无求，即超越勤修与因果。这种种开示与禅师的说法无二无别，也是教下当下识自本心，见自本性，但他们不能一下手就习此法，需从四加行修起，慢慢地进入升起次第，修有相密，再渐渐地过渡到圆满次第，将有相化空，才能缓缓地与此法相应。期间不知要耽误多少岁月，哪能和禅宗一样的直截了当痛快捷径？所以在一切修行的法门中，以禅宗为最简便最迅速最圆顿的法门。无人得知，真不知从何事修来这么大的福根。但到唐宋以后，人心渐略，根性渐薄，不真是直指之真理至言，而崇尚玄奇之悄语辟词，以为纯正之语无甚奇特，不与谨奉遵守，以之绵密保任，长养圣胎，从而圆证菩提正果。反至因鄙视而流落六道，无有出期。就如纨绔子弟以祖传家业，非由自己艰苦经营得来，不知珍惜，挥霍无度，最终沦为恶殍一样。祖师们于哀悯之余，乃随机一变直指为参话头，将一则无意味无理路的说话置于学人心头，如吞利吉鹏相似，令其吐不出咽不下，欲进不得欲罢不能的升起大疑情。经一番苦参经言，于行不知行，坐不知坐时，忽然碰着磕着，如于十字街头敌见亲阿爹相似，亲正本来，方知佛本现成，勤苦追求皆是骑驴觅驴白费辛苦，何胜冤屈。然非经此一番艰辛参就，本真何由得见？祖师用心亦良苦矣。参话头故须起大疑情， 方能隔断妄想、妄念，打破无明，从而亲见本真，否则既不起作用，参到驴年亦无由开悟。此所谓大疑大悟，小疑小悟，不疑不悟也。但灵力汉实不需费多少手脚，吃多少辛苦，用若干年来参究。至于祖师们一句无理路话头劈面摔来，而自己无理可伸，无言可答，无心可心时，回光一瞥，这诸念皆空，而有一明明不空者，知诸念之空，这是什么？即可以大悟矣。祖师们的无意味、无理路话头，不是硬要你答出个道理来，而是要你于无言可说、一念不生时反省着不会的是谁。如问师：“如何是佛？”答曰：“东山水上行。”或曰：“灯笼圆壁上天台。”使你摸不着头脑，逼你言语道断，心行路绝。你此时虽然无念可生，但非如木石无知。至于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回光一瞥，这是阿谁，则参禅事毕矣。不能于思悟者，参话头起疑情，经多年的苦心孤诣，却能大彻大悟。但这还要明眼施加适当的前锤锻炼，相机随宜的提示和关键时刻恰到好处的点拨，方能圆成。如一个人闭门造车般的盲参瞎练，就很难开悟了。如果疑情提不起，而在念话头，那就更无望了。降级近代参禅同人大都起不起疑情，如参念佛是谁，他们不在谁上着力参究，而在口里念念佛是谁，这就失去参的作用了，以致虽经多年用功而不能开悟。今日禅宗之所以衰微弱此者，不皆由人才寥落，缺少真悟之士传承弘扬，沦为法卷传法之故于念念佛是谁，还不如念阿弥陀佛。因为念阿弥陀佛有佛力加持，将来可即以往生西方净土。念念佛是谁，既不能起疑情而开悟，也不得佛力加持而生息，除种一点善因外，恐怕别无收获了。现代参禅同仁既不能起疑情，又因工作关系无法花二三十年的时间来辛勤参究，倒不如效仿古法，直接指示学人见性的方法，为来参者开发自性，让他们悟后绵密保任，勤除习气，以真圆满而造就广大人才，振兴圣教，或较为得计。讲到直指学人见性，定会遭到诸方的反对和责难。他们因久习于参话头见性，总以为不经自己刻苦参究而悟得的不是见性。所谓从门入者不是家珍，从书上看来的或经他人指授的都无用，一定要自己真参实就打开来的方是真悟，方才得力。话是不错，确实需自己做功夫，做到妄念消融，内而身心，外而世界一起消陨，方为亲证。但是现阶段的禅和子疑情起不起，话头参来无用，打不开本来见不着本性，才不得已为相应时节因缘而改古法为今用啊。讲到佛性真心，其实以直视而一念回光见得者，与苦参数十年见得者，乃至与修心中心密法以佛力加持而见得者，俗无两样。不过其中利用略有不同而已。一念回光见得者力最薄，遇事不得力，常为事境所牵，做不得主。苦参数十年见得者力最盛， 以多走冤枉路故，矫进充厚，遇事能运用自如，无有走拙。但力薄者，只要不得少为足，时时提高警惕，在行住坐卧处日常动用中精勤锻炼，将旷劫多生的执着妄习渐渐除尽，才能上上升，进而臻于圆满成就。此本是古德指授教化后人之规范。关于参话头，古德也并非没有微词，如广慧练禅师上堂示众云：佛法本来无事，从上诸圣尽是捏怪，说些微妙的奇言傲语，祸乱人心。后来教参话头，更是强声直接，梁压为剑，埋没儿孙。更有云门、赵州、德山等辈死不惺惺，一生受屈。老僧这里既不然，既或释迦老子出来，也贬向他方世界，叫他绝路去。何以故？免得丧我儿孙。老僧与莫道：你等诸人作莫生会，若于这里会者，岂不庆快？叫你脱却衣衫，做个潇洒的纳僧在。若不会，来年更有新条在，恼乱春风足未休。这则说话说得多么透彻皎洁，哪里有我们商量用心处？我们大家只要安分守己，随缘救活，不妄自举心动念，节外生枝的乱起枝节，要脱离生死，修行悟道，要成佛，具智慧辩才神通，要建立佛国净土，当下即是朗朗乾坤清明世界，不用费什么手脚，即便恢复天真佛性，归家稳坐，乐享太平。于此可见，明心见性不是非参话头不可的。既在唐宋时，诸大祖师也多有精要的执事，兹略举数例如下。永明寿禅师云：自古佛祖心心相授，并无一法与人，只教你直定金刚王宝剑，斩断一切所知所见所闻所觉所悟，只剩这赤条条光裸裸，一尘不染，一丝不挂的，便大事了毕。并作记云：化人问幻师，空谷答全生，玉会五宗旨，泥牛水上行。真静文云：佛法至妙无二，但如实知自心，则究竟本来佛。有颂云：佛性天真是，谁云别有失？穿衣吃饭处，庆慨吊臂时，唯吾自心用，何尝动所思？众生皆平等，日用自多疑。又云：不拟心思量，一一天真，一一明妙，所以迷自心而生众生，悟自心即成佛。佛果云：但只退步，愈退愈明，愈不会愈有力量，意念才起，你心才生，即猛然割断，令不相续，则智慧动然，步步踏实的自然得大解脱。云门云：你诸人无端走来这里觅什么？老僧只管吃饭屙屎，别解做什么？又云：学者不信自心，不悟自心，不得自心明妙受用，不得自心安乐解脱，心外妄有禅道，安立奇特，妄生取舍，纵修行落外道，二乘禅寂断见境界。大会稿云：治理妄言，识人不习，强习他法以为功能，不知自性是个微妙大解脱门，具足一切妙用。从古至今无少欠缺，犹如日轮远近思照，虽集众色，不与一切合合，灵竹妙明，非假锻炼，为不了故，取于物相，但如捏木，妄起空华，妄自疲劳， 若能反照，无第二人，举措施为无非实相。人美言自根钝，是反照，看能知钝者，还钝也否？又是汪彦章云，若自生退屈，为根性漏裂，更求入头处，正是含元殿里问长安在甚处耳。正题思时是阿谁，能知根性漏略的又是阿谁，求入头处的又是阿谁。妙喜不避口业，分明为居士道破，只是个汪彦章，更无两个，只有一个汪彦章，更那里得个题思的，知根性漏略的，求入头处来的，当知皆汪彦章影子，并不干他汪彦章事。若是真个汪彦章，根性必不漏略，必不求入头处，但信得自家主人不急，并不消得许多劳攘。妙喜者已是老婆心切，更需下个注脚。人谓即是汪彦章，信谓即是知根性漏裂求入头处的。若于正题思话头时反思，能题思的还是汪彦章否？到这里见不容发，若注思停机，则被影子惑矣。诸如此类的坦率真诚，悲心为人，使人当下见性的直指明示，翻阅禅录，真是止不胜屈。一方面故事诸大祖师老婆心切，毫无保留的与人同出苦海，共证真常；另一方面也可于此看出，悟心正道不是非参话头不可。我们只需于施加明示下豁然醒悟，深信不疑，这能起功用的就是我人自己的本来面目，没有什么玄妙奇特。只要于行住坐卧间绵密保任，与自己的着相妄习做斗争，渐渐地将它除净，既能臻于玄奥。如或以此直指明示的方法，学人悟来恐不得力，也可另换手法。就学人来问时，用一句无理路的答话灌过去，逼得他无言可答，无理可申时，指他回光一瞥而进正本来。如问如何是佛，答曰面向西看东，学人闻后因无理可寻，必然一呆，不知所措，即追问这无言可对的是谁，他必更不会，再追问这眼目空洞，欲言不得，欲罢不能的，还是你自家的本来面目否？学人于此必然有醒，如再不会，可更进一步指示，欲亲见佛性，会取着不会的，别无其他。我想经这一番详事，再不会恐怕就不是五道中人了。这直指见性成道法门，是一超直入的雄伟心法。他是诞生王子，不假外在功勋，所以不用习禅定和一切有相修法。诞生王子必定皆为称王，一切有为禅定修法，功夫再好，只是立功受奖的外围大臣，永远不得为王。所以六祖说，只论见性，不论禅定解脱。我们能确认这无知的灵知就是我们的真心佛性，毫不怀疑，真是了不起的大事因缘，没有福德的人是担当不起的。但是话要说回来，确认这尊贵无比的佛性后，不能荒唐放逸，以为道家无事，需严加保护，妥善长养，使其内不随妄念流浪，外不为物境牵流，日就月将，见真圆满，才得真实受用。否则狂妄无忌，任其走着，则一无是处，非但生死依旧，而且未得为德，也将沉沦恶趣，可不慎哉。讲到保任，原非难事， 只是平日动荡惯了，亦被妄念和物尽千流而忘却宝刃，往往随妄念流浪了好多转，跟物尽千流了许多时，才猛然醒悟，所以功夫不能成片。这宝刃功夫的难，就难在时时不忘记。古德云，不怕念起，只怕觉迟，绝非虚语。我们尚能提高警惕，集中心力，观牢心念起处，不随之流转，任何事物当前皆不沾染，不消三五年即能打成一片。复次，宝刃功夫是由浅入深的两步功夫，不是一回事。宝者保护也，刃者放刃也。做功夫先从保护下手，如婴降生后需妥善保养，以免夭折一样。等有为的保护功夫做到圆满，在日常动用中毫无走着时，才能进入刃字功夫，任其自由行动，要做便做，要行便行，毫无拘束，方能进入无为正位。更向上，魂化其无为之际，无所谓无为不无为，正日如痴如呆，即来吃饭，困来打眠，方得真实受用。但如因做宝字功夫时，用功过切，看得过紧，时间长了，呆如木鸡，死而不化，则又非是。故做功夫有三难：一是认识本来，立稳脚跟，无所狐疑难；二是认识本来后，绵密保刃，不忘难；三是不死保护，活泼放刃难。过此三者，则天上天下唯尔独尊矣。或问大慧稿禅师，斥诸方静坐观心为莫照邪禅，今子教人于直指见性后绵密观照保护真心，岂不落入莫照邪禅之列？答曰：大慧斥诸方为莫照邪禅者，以诸方不知有，不识本性，只在那里空坐，徒劳无益，更有落入死水无济之余，所以持为邪禅。今我们大家先识本性，而后加以绵密保护，不是空宝，是有主之妙有的宝，犹如有了孩子后加以养育的宝，不是没有孩子的空宝。这和大慧斥责的邪禅截然不同，不可混为一谈。识自本心，见自本性，在修法的途程上如此重要，就更突出了直指的重要性和关键性。直指见性既如此重要，诸大祖师能为学人开发自性，令其当下悟者，而免迂回曲折的多走弯路，真是功德太大了。禅门五宗的诸大祖师能为学人畅晓无疑的直视真心的代步乏人，但其中说的最直接痛快，令人闻后既能悟道的，莫过临济祖师。他非但把如何是当人的佛性，其这性在什么处说得一清二楚，而且把悟后如何做宝刃功夫，以及功夫向上升进的历程，也用三学三要毫无保留地表现出来，不似他宗把说到嘴边的关键话又吞了回去，使人反而生疑，摸不着头脑。这大概就是今日他宗皆绝响，唯临济尚能延续的原因吧。临济祖师开始学人说：我与诸佛不别者，乃认得这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他是无一的人，他是诸佛之母，诸佛皆从此出。又云：竖起眉毛，挺起脊梁，露出唯唯堂堂，这说法之人、听法之人，便是活佛活祖。又云：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常出入人之门面。又云：欲识此无畏真人吗？即今说法听法者是。又云：人要求真正见解，不要求殊胜，殊胜自治。何以谓之真正见解？你四大色身不解说法听法，脾胃 肝胆不解说法听法，虚空悟净不解说法听法。是什么解说法听法？是你目前历历的悟一个行断孤名，是这个解说法听法。若如是见，便得与佛祖不别。又云，你欲识佛祖吗？指你能听法的便是。如信不及而向外求，设求得者，皆是文字名相，终不得他活佛活祖之意。又云，约山僧见处与世尊不别，每日多般用处，欠少什么？六道神光未曾见息，若能如是见得，即是一生无事人。又云，你欲得生死去住自由，即今时取听法的人，无形无相无住处，活泼泼的因万般设施用处，只是无处所，觅着转远，求之转乖，号为秘密。临济祖师见得真，说得苦，将说法听法的人反复叮嘱学人的话多不胜举，总是要人当下信得急，识得透，才能了毕大事。我们后辈学子果能于思识得本性的端倪，毫不怀疑地于行住坐卧中加以绵密保任，消尽妄习，圆正菩提，方不辜负临济公赤诚为人的本怀。至于三玄三要，更是临济公心意，因他用心细密亲历过来，说得清楚透彻。他说，大凡演唱宗称，一句中须具三玄，一玄门须具三要，这三玄三要我们要细细参透，方知由出悟，见真圆满的玄奥。但历来诸方对这三玄三要究竟是哪三玄三要呢？各执一词，争论不息，相持不下，如古塔主、红觉范、张无尽等。有的说是即此为荼毒古生，一死便修；有的说是截断众流，臂力万仞，偷心全死而悟本来；有的说似清凉寂灭床等，为古塔主独排众议，为临济公既说三玄，应还他三玄，怎可以一语而盖之？乃才言语表彰三玄，但于中又遗漏几要，不无支离破碎之感。在此众说纷纭，默哀一世之际，汾阳赵禅师乃以一记而盖之曰：三玄三要是难分，得意妄言道义亲，一句明明该万象，重阳九月菊花心。他是临济公第五代孙，他说难分，谁敢再分？已是三玄三要之意，尘封高阁，绝无有再提起者。待至清初天童密云悟禅师的法寺三峰禅师出世，近问乃是本宗初祖三玄三要旨，悟师以汾阳赵寂答之，三峰不肯，请师清楚明晰地指出三玄是哪三玄，而且一玄要有三要，三玄就应有九要，九要又是哪九要？不可笼统蛮憨地说一句是难分而作罢，因此引起师弟不睦，更因此争论。清雍正帝目为犯上，阻止三封语录流通，焚毁其书，至今日无从查阅此公如何申述三玄三要之玄旨，成为莫大的憾事。于兹无可奈何之际，仅就诸先贤关于三玄三要之论述，则其适合为近代人用功之规范者略录之于后。临济公说，一句中具三玄，在要弄清三玄之前，要先明白这一句是哪一句，不明白这一句又何从透三玄呢？原来这一句就是上面说的赤肉团上有一无畏真人，即今说法听法者是，这一句 最关紧要，是三玄三要的总纲。明白这一句，识得本来面目，才可往下谈玄要，用功的过程。否则如纸上谈兵，空说无益。所谓说法听法的无畏真人，即本来本真，不因造作，不用修成而无一已的本色道人也。我们现在能说法听法的，不是四大色体，乃个人目前历历孤名而无形象的灵明妙觉。我们会得这个妙觉，只为初悟，习气未除，自救不了，需要历尽练心，上上升进，方能与佛祖把手共行。所以临济公把这段历尽的途程分为三玄三要。从这句说法听法的无畏真人上，因个人的根基和所悟的深浅不同，分为三玄。是哪三玄呢？第一是体中玄，第二意中玄，第三是句中玄。盖从悟得的妙体上发而未知的大意，由意产生妙用，拈出而为言句。临济公与每一玄各有一句说话，今为读者易于明了，契入起见，将三句提示颠倒过来，由浅入深的从第三句中玄开始分段略说如后。一句中玄，看取蓬头弄傀儡，抽签全集里头人。这句话就是说，我们看木偶戏，木头人会动，全靠人在里面抽线。教我们由此明白，我们之所以能言能行，全是佛性的作用。离开佛性，这个色体就如木头一样，不能动弹，即此提示而明悟本来。但这只是初悟，执着习气犹在，故此时自救不了。但在悟后，只要不放逸，不得少为足，精勤绵密地做保刃功夫，既能除尽习气而了断生死。故这里就功夫上进的程序分为三要。初要，初悟时脱离诸相，识得本真，是为句中玄初段。中要，即使本真习气犹在，即当绵密保护，不得稍懈。上要，以自己保自己，则有想象光影，私欲离之，但功力不够，犹不能忘。此时任你保护严密，但有相而不能忘，所以临济公说自救不了。二意中玄，妙解岂容无助问，欧何征复节流机。思道妙理难解，至于不可以言解，思真妙矣。既妙智无可言解，则其念来问者，岂不错乎？既善问如无着菩萨者，至此亦无能措辞。盖无为法门，其初以悟节流之机，即识得本来，入于正位，则群流妄想皆断。欧合者，乃水中之泡，一起一灭，合而成块也。任你百千万亿有言说的问答欧块，怎能负担得起截断众流的大机大用？意思是，任你百千问答，终归有解，岂能如无解之妙解，一起放下？无问无答，当下即截断众流，而端坐正无为。这里就功夫进度也分三要，初要皆具中玄上要，因保刃功夫绵密，能离却想象光影，然犹有离在意中。中要功夫更加绵密，忘却离字，虽入无为正位，身心清安，受用无比，其始也反照之亦多，今也变反照而为记照，端拱无为，以无视道人而已。上要，此时无所谓功夫，无功之功，其功甚大。 即无为亦浑化其迹，无所谓无为矣。此时不求神通变化，而神通自来。到此地位，以明两玄六要，可以教化人天。故临济公云，此句见得可以为人天师。三，体中玄，三要应开诸点窄，未容你意主缤纷。此三要不是上面说的出、中、上三要，而是身、口、意三要。上面说的三要乃返本还原，自家大事了毕者。此三要乃印开心地、诸点，发百千万陀罗尼，建立化门，起度生之妙用者。为度生故，身则外现威仪，口则随机对答，意则至悲双运。以此为印，开发心地，广大无边，凡一切料检、与夺、全实、照用、宾主，不必拟意而自然历历分明。试问，东西两堂，二僧同时出来下喝一声，还分得出谁是主、谁是宾否？这里也分三要。初要，功夫妙到极处，则妙不能久悬其妙而反淡，此淡乃功夫妙到尽极处，反而为淡，不是未曾历过意中之玄要而妄言淡者。淡如水，水无味，同愚人一样，无食无知，穿衣吃饭而已。中药，我们本体本来如此，今复如此，并无增加，思理实非妙字能尽，唯淡字好。淡，大家一入淡，则觉孤寂而非走去，唯智者能安而乐之。淡虽无味，然无味中有一智味在，原来不是色，不是空，不是一，不是万，不是凡，不是圣，不是净，不是物，不是有为，不是无为，不是亦不是，于行住坐卧、动静筹作往来之中而历历孤名，如朗月当头，推之不去，揽之不来，总无丝毫接续断灭影响之相。上要，至此难于开口措辞。世尊见文殊迦叶白追，竟便下座。古来诸禅德至此便拂衣归方丈，为曹山禅师有一句话可用来明此上要。僧问曹山，朗月当头是如何？山曰，由是皆下汉。僧曰，请师皆上阶。山曰，月落时相见。诸位读者，月落后莫非即漆黑一团，不见光明了吗？非也，这是功夫到究竟处，魂化相望，毫无痕迹，犹如五人在空气中而望其为空气也。此时如有人进问一句，月落后作陌生相见，我即向他礼拜了退。可见我们做功夫到究竟地，一点影响也没有。假如还执着神通变化，则失之远矣。所以临济公说，到此地位可以为佛祖之师。这临济公直指人见性成道的三玄三要心法。自从分阳照说是难分后，后人大都不敢再分三玄三要的内容究竟是什么玄要，只蛮憨笼统地说一声你胆子，或喝一声而掩饰过去。讲到喝，如真透过三玄三要到达究竟地，这喝非但当得起三玄三要的最高点，三要印开诸点窄，即三世诸佛也为之喝退。如指笼统蛮憨的喝，则张三李四哪个不会喝？这喝值得什么狗屎觉？棒喝在禅宗的作用颇为广博而微妙，德山棒、临济喝是响彻古今的宗门风范。 不知有多少豪迈英俊之士于斯豁开正眼而归家稳坐，可见其作用之微妙。有非言语所能表达者，兹举一则鹤的公案供养大家，以略窥其微妙。宋徽宗时，当朝太尉请诸山长老来家开无遮大会，当时禅宗的大德圆悟琴也在座，徽宗皇帝也着便衣来会随喜。会间有华严座主题问道，在我们教下讲来要成佛须经三大阿僧祇劫，而禅宗则说一棒一鹤即能证道，这和佛所说的大相径庭，不能使人无疑呀。今宗下大德在此，如一鹤能透得贤首五教，则能使大家信服，棒鹤却有此功效，如透不过五教，则所谓棒鹤能使人成道者便同魔说，敬请宗下大德来开示愚蒙。时圆悟以目视净音成禅师，成会意，乃对大众曰，此问题很简单，不知前辈长老解答，由我少长老来试答。要透五教，先将五教的教义立明，以免下鹤时混淆不清。一、小乘教。小乘著有以有法可修，有生死可了，有涅槃可证为义。二、大乘始教，乃真空觉相之理法界，以一法不立，一尘不染为上。三、大乘中教，以非空非有为义，空有双非，乃空有皆不住之事法界。四、大乘顿教，以即空即有为义，空不爱有，有不爱空，乃空有双运之理事无碍法界。五、大乘圆教，以非空而非有，非有而非空，圆融无碍为止，乃佛祖心髓之世事无碍法界。成举罢，问作主，五教之意旨是否如此？主曰，如是如是。成乃大喝一声，问众曰，还听见否？众曰，听见了。成曰，那么是有了，可透小乘教。历久生消，成问众曰，还听见否？众曰，听不见了。成曰，那么是空了，能透大乘始教。成进云，现在无声，刚刚有声，是非空。刚才虽有，而现在则无，是非有。这非有非空，能透大乘中教了。再则，现在说空，因刚刚有才说空，如刚刚无有，现在无从说空，那么说空之时有在空，立此因空才说有，如无空说什么有，故说有之时空在有，这是相对相成的，这就是即空即有，即有即空，透得过大乘顿教了。再说大乘圆教，非有而非空，非空而非有者，我一鹤不做一鹤用，做一切事毫无去留沾染，终日吃饭未曾咬着一粒米，终日穿衣未曾挂着一根丝，不动身心而日应万缘，端拱无为而妙用恒沙。说无之时周遍沙界，说有之时纤毫不离，诸子百家百工技艺莫不如此，此大乘圆教圆融无碍之旨也。大众闻后莫不信服赞叹，徽宗在座也点头不止。这则公案启示我们，举凡一举一动一言一行，莫不是真心的妙用，只要我们于识得它后不忘保任，时时处处在事境上磨练，将旧习除尽，既能起大机大用， 圆正菩提，正不必参无意味的话头也。但如习气厚重、执着坚固的人，虽能识得这说法，听法的人，但因定力不够，看不见妄念起处，无从着手保护，于物境当前时，更无力转换，就可择一与自己习性相应的法门，如数息、念佛、参话头或修心中心法等，加上打坐，增加定力，庶几可于行住坐卧处不忘保任，而于最后圆成彻正之功矣。大机大用，学佛原为得真实受用，潇洒自在，起大机大用，利益群伦，不是为了求神通玄妙，炫耀自己，更不是坐死在黑山背后，常住灭尽定中如木石一般不动的。讲到大机大用，人们往往要想到神通玄妙上去，而不知大机大用就在寻常。这非但现在的初心佛子不知，即西天黄道悟禅师的侍者龙潭宗信亦不明此机用，而愿禅师不为开示法要，你辞别他往，对禅师说：“往不蒙和尚慈悲开示法要，今你告辞他往。”禅师曰：“我要吃茶，你拿茶来我饮；我要吃饭，你拿饭来我吃，这不是佛法吗？”侍者恍然有醒，原来这饮茶吃饭与拿茶取饭的，就是我人佛性的机用。可见要会佛法的大机大用，即在这极寻常的应酬谈笑中。我要茶，你拿茶来，这是大机；你拿茶来，我接而饮之，这是大用。同样，你拿饭来，我接而食之，与其他的一切日用都是大机大用。所谓真实佛法，即在寻常日用中。假使我要茶，你拿饭来；我要饭，你拿茶来，这就乱了套，非但不是大机大用的佛法，连是法亦不如了。马祖大师在禅林中是最为人称道的大机大用的大禅师，试看他与百丈师徒间的机用接引，便可略见一斑。一日，百丈随侍马祖游山寺，组见一群大雁飞来，举手指问百丈曰：“这是什么？”丈举手一看，答曰：“大雁。”可惜许，当面错过。祖见其见指不见月，着在镜上，待大雁飞过，正问曰：“甚出去也？”丈举手不见大雁，乃曰：“飞过去也。”犹自不惺惺。祖见丈一味着镜年心，不会其机，错认定盘星，不识其用，乃更施妙手，扭捏其鼻孔，进问曰：“又道飞过去也。”丈腹痛出声，方悟祖之机用。原来祖指东而问西，是叫其识得这举手指物的是谁，而就路还家。非祖连大雁已不识也，更于腹痛处逼问：“飞过去了没有？”乃知这知痛知痒的本性不动不摇，不来不去，没有过去未来的，因而于痛下有物。丈一日是马祖立次，祖目视床脚上挂的符子，丈问曰：“祭此用离此用？”盖丈于出悟后，以会当祭则祭，当离则离，以此探问于祖，看他古人一动一静，偶然触目闻声处，即会之于道，所以进步神速。我们如果亦这样朝于斯，夕于斯，流离于斯，颠沛于斯，孜孜物物用功关照，岂不亦进步迅速？只可惜时下的佛子懒散散的，不痛彻用功，正日忙在搞神通弄玄妙上， 不在心地上用功，因而堂丧了光阴，耽误了前程，岂不可惜？祖见杖顺其羽脉有落处，不了结，乃针对曰：汝尔后怎样开口说法，皆以后人。杖乃取下床脚斧子，举世祖不妨是天然妙手，不说而说妙事，但有落处了也。祖见其仍随羽脉转，着在髻上，乃用百丈之枪刺他曰：既此用，离此用。杖更将斧子挂床脚上，在一般人看来，这一着妙到颠毫，挂去斧子，一切无助，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当无语可说了。殊不知未脱马祖羽脉，又着在犁上了。祖乃振威大喝一声，杖当下一惊，耳聋三日。诸位读者，百丈耳聋三日是被马祖真个震聋了三日，什么声音都听不见了吗？风声鸟语既不闻，鸡鸣犬吠亦不听，逢人说语只见嘴动，不闻其声了吗？不是的，他是于这一喝下搅绝了几厘之剑，赤裸裸净洒洒，内部为见闻觉知所牵，外不为一切色所染，又不落空，真实现成，可怜众生历劫多生不曾见到的大宝藏，一朝彻见，欲放不能，欲进不得，正日如痴如呆，落在里面三日而后才放下。此回虽然彻悟，但还耳聋了三日，不无见此之憾。分周文云：悟即修，说什么耳聋三日？石门曰：不经三日耳聋，怎么能悟？分周文云：我与魔道脚踏石门半月成，信非虚语也。后黄渤来参马祖，祖以谦化，杖乃将悟道因缘举示黄渤，渤闻之即吐舌，并盛赞马祖，真乃大机大用。杖闻后更彻，因身赞曰：子甚有超师之见，此百丈良心语也。讲到机用，举凡一举一动，莫不是大机大用，只随顺时节因缘，忠心毫无委屈，无所执着即是。所谓纵横自在，收放无拘，翠竹黄花皆是玄机，活杀与夺莫非妙用。宗下大佬正到最后，皆由此大机大用，如南拳斩猫，归宗斩蛇，皆具活杀自在手段。但有人看到这些公案，往往透不过，心中不免起疑：斩猫杀蛇，岂不犯了杀戒？大修行人怎会有此丧生害命的行径？断不是事实，恐怕只是预言，用以表示杀却心中贪着、嗔恨、斗殴等妄念而已。大约是在1996年，有一位胡老大德在上海静安寺为大家开讲《指月录》，讲到这则南拳斩猫公案，就对大家说：请不要做真实斩猫会，这只是预言。如庞公云：护生须用杀，杀尽使安君，乃杀尽自己心中之贪嗔执着妄习也。这话亦对，但要看用功人功夫到什么程度。若果功深，到了活杀同时，杀就是活，活就是杀，非但活杀无所区分，而且毫无区分之际，就不妨是事实了。当时坐下有一位老参，不肯其说，起立云：只是你老的正境，可不是王老师的本怀，王老师无此 杀活之剑，虽斩犹活，不妨时有其事。”胡老不肯，两下发生争执。正与此相持不下时，不知哪位老参做猫叫一声，众闻或忽然惊悟，争执乃息。关于这则斩猫公案，南拳之意原非要斩猫，只要两婿有人出来道德一句应心语，以发明心地即得，乃无人会此意，道不得救猫之举。南拳一语即出，即随手挥刀杀之。其实两婿或者并非无人，但要进一步看南拳作略究竟如何。不肯出来道一句以救猫，亦未可知。待后来赵州回，南拳告以往事，赵州脱鞋顶头而出，南拳赞曰：“子若在，即救得猫儿也。”兹事将此密意略示于后。解此者，贤谓赵州识得杀猫者是谁，而是以脱鞋顶头上者亦谁也。其实古人作略，一举一动，一言一行，皆有出处，非只说明顶鞋者是谁也，识得顶鞋者只是物，要起大机大用才是幕后。鞋是穿在脚上的，今以顶头岂非倒行逆施？两婿为猫而起争吵，故倒行矣。王老师为此而杀猫，知者故不论，不知者岂不要谤法而坏正法伦，亦逆施也。今顶鞋而出，非但将两婿僧众打入其中，即王老师亦一网打尽。王老师故非弱者，赵州虽出亦不放过他，说一句大肆赞叹语道：“子若在，即救猫儿。”此语好似赞叹，其实用意不善，如绵里藏针捏不得，一捏即刺手。如围山师徒游山刺，围山坐石上，有一飞鸟衔一红果供于石前，仰山云：“吾师威德飞禽亦之供养。”为山云：“此亦不得无份。”其中底蕴诸仁者还识吗？讲到这里，偶忆一则现代公案。抗战时期，虚云禅师隐居重庆，成都信众拟亲一犯，请南怀瑾的师父袁焕先去请。袁至重庆与虚老相见，寒暄后乃至问云：“成都禅者有三种不同的看法，一，悟后须真修；二，一悟即修，不须再修；三，修即不修，不修即修。请问和尚，这三种看法哪一种最为正确？”此问看来平常，其实是宗下主彦斌之问，端将手铐脚镣甩在你面前，看你是否上当，自己去套。虚云是当代名家，不上其当。答云：“天下乌鸦一般黑。”以后二人即亡故左右而言他，不再交锋了。此事由元老将始末情形致信与成都的贾提涛居士，当时大盂阿舍离亦隐居成都，看了此信说：“元老问得好，虚老亦答得妙，但下任不紧，可惜许。”贾问云：“怎么下任不紧？”愚公云：“放过元了也。”贾进问云：“怎么答才不放过？”愚公云：“回答他，你是哪一种？即用其人之枪还刺其人也。”由此可见，宗师的问答真非寻常，其中大有文章，非同儿戏。又如甄静文与佛印等禅师一次茶会，佛印迟到，甄静禅师问：“为何而来？”印云：“为着草鞋在甄静肚里过。” 真净禅师云：“被我吞了。”印云：“可你吐不出。”真净禅师云：“吐不出，把你饿出。”宗师交锋不同凡响，全是机用功夫深浅而定进退也。要启发大机大用，先须识得本来面目，否则谈不上大机大用。要识得本来面目并非难事，因本性不在别处，充满目前。昔人皆不识而错过，都因这一性字，皆想到高深玄妙处去，哪知道目前能见能闻能言能行的这个即本来人，若离此别寻，则愈寻愈远，愈觅愈不见矣。当二人相对，四目相视，直指这能视的是谁，便可一抄直入，毫无难处。真净禅师有颂云：“人人有个天真佛，妙用纵横总不知。今日分明起指出，斩蛇举符更由谁？”这指示多么直截了当，坦率痛快。禅师家老婆心切，毫无遮拦地将真心举你学人，叫大家不用费什么移情，毫不吃力地当下悟去，从而开启机用，多么轻快。密宗亦不两样，密宗最高深的阿底约嘎心髓所说的法要完全与禅宗一致，亦是直下开示见宗，是学人当下拾取灵妙真心，汇取法报化三身的妙用。大圆满脊椎三要说：清净无念寥寥分明是法身，光明朗照是报身，观一切法相如幻如化，随缘应用毫无著着是化身。这和临济祖师所说一清净心光即法身佛，一念无分别心光即报身佛，一念无差别心光即化身佛，本性原具三身，不需身外求取，如出一辙。所以有一位大宝法王说，最上乘的密法即是禅，禅是最高深的密法，却是真实不虚之说。可惜现在的佛子多不理解此理，妄自分别修禅者是密为外道，修密者执神通而非禅，搞得冰炭不同炉，此皆不通各宗各派真随之过也。我们要起大机大用，只要于识得本来后绵密保护，在事境上精勤锻炼之用，除去所有粘着疑滞贪嗔等妄习，运用纯熟自然融入大机大用之境，千万勿被这个大字吓倒，想到高深玄妙中去，一切机用尽在目前。至于临机无滞，无疑即得，一落一滞即非去矣。如百丈野狐公案，当僧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答他不落因果，原无甚过错，乃自生疑而落狐狸身。可怜众生五百年后犹自不惺惺，幸得百丈慈悲为他示疑道，不昧因果，方才将这一疑团放下，释然而化。不落不昧相差一字，意境大有死活天渊之别，但在达人份上却无丝毫差别。以佛性天真，一丝不挂，一尘不染，一法不立，因因果果向甚处去着，死既无有，活从何来？其间还容是非正悟否？这野狐能从不昧处悟去，故甚性，如能从不落处悟去，则海阔天空更胜一筹。临化去还要百丈做王僧离火化，更是粘着，而百丈亦复从其请，亦不免浑身落草，落在因果中矣。 我们做功夫于拾得本来后，只时时注意保护本真而不忘，保到纯熟后，亦不死保不放，而任其自然，极微细的妄念亦看得分明，不随之流转，随后即魂化相望而起神通妙用，观察群机如观掌纹，是以相之妙用如探囊取物，正不必别求缘取，着力于思而惶惶不可终日也。但这种功夫亦因人而异，有的现身即现前，有的须待脱却这肉壳后方能现前。大家只要安心用功，去其妄习，不祈求神通玄妙，将来一定能启发神通，得大机大用，不然者将成道无望矣。载于《禅刊》1993年第三期至1995年第三期。